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。他告诉贾充，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。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，刘禅好办，就在那儿呢，还有别的文武呢。贾充这一找啊，嗨，泄了气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，几乎没什么人了，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，还有那大将张翼，还有关仪，都完了。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，尚书令樊建、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乔州、秘书郎细正，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。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，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，病得不行了，哪儿也走不了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如果走到半路上，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。哎呀，贾充一看，那把这两员将就留下吧，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啊是一无分而死。快要动身的时候啊，贾充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哎呀，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呀。谁呀？黄皓，祸国殃民的，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，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，我当时叫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？立刻派人到黄皓那儿把他找来了。这黄皓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，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，命保住了，哎呀，钱能通神呐，看来万无一失了。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，他很紧张，又这么一想，嗨，我有功于曹魏。有什么功？嗨，当初你们来的这会给我送过信呢，托我调姜维呀，不调姜维，你们那岐山就不保了，长安恐怕都丢了。我是两次把姜维、姜伯约给调回成都啊，起了多大的作用。现在你让我上洛阳，你让我上许昌，我也不怕，跟着去吧，多带俩钱，不管到哪儿，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。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，这是黄皓的想法。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，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，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。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了，立刻传谕升殿，升殿见刘禅。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，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，武士林立，是刀枪越严。刘禅心里蹦蹦直跳。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，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，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。哎，司马昭看着刘禅，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。诸葛孔明啊，你那么大的才学，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。想到这儿，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，功在西蜀，荒淫无道，废贤施政，理应当斩呐。可把刘禅吓坏了，腿都软了，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，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。跪那儿了啊，看看司马昭那威风，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，这可真是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，他看看刘禅，心说此人难成大器，叫人把刘禅扶起来，不必害怕，故并不想杀害于你呀。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，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，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，再合适没有了。 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，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，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，不单封安乐宫，还得给他盖房子呢，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。刘禅带来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，唯独没封这黄皓。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儿站着呢，等候听风。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，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，剐了。这就是祸国殃民、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，真是大快人心呐。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，吩咐一声歌舞上来。呵，刘禅喝着酒，吃着菜，听着歌，看着舞，是面有喜色呀。刘禅一听，哟，你还别说，曹魏这歌挺好听啊。嗨，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，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？嗯，很有味道，他这还挺美呢。旁边那几个蜀臣呐，樊建、张绍、细正都很伤感呐。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，把这歌曲换一换，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，就是唱点西蜀的歌。一唱西蜀的歌啊，樊建、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，刘禅精神倍增，他特别高兴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歌这好听啊，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？哦，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。哎呀，这些歌姬的嗓子呀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，唱得真好。嚯，刘禅呐，简直的如醉如痴啊，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。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，连叫他两声，刘禅没听见。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，公私塾否？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？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！不不不，他连连摇头啊，实不相瞒，此间乐不思蜀啊，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，有吃有喝能玩乐，嗨，想什么家呀，安乐宫嘛。说完这话，刘禅站起来了，冲着司马昭一拱手，我要更衣。他要去接手。哦，请便。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，细正在后边跟着他。陛下，刘禅回头一瞧，是细正。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，封我安乐宫了，你得叫我乐宫。嗨，细正摇了摇头啊，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，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，您得说想啊，而且您得难过悲伤，得掉泪，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，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？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，我能不想家吗？你得这么说呀。哦，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？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、啊！
哼，刘禅呐、啊，妈瞪了一眼细正，
心说这人真怪，哪儿不一样啊？这儿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？
再说细正啊，
方才你是没尝着啊，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。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，就在这儿待着吧。哎呀，
细正听到这儿一皱眉，哎，
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？
哦，
刘禅明白了，寒碜呐！
啊，
您这吃的是阶下饭，是人家赏的饭。
啊，那我明白了。
好，我先去方便方便，回来我再哭，行吧？
唉，西正只得先回去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刘禅回来了。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，喜笑颜开的，现在回来可好，眉头皱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刘禅在那儿酝酿情绪呢，心说待会儿我得哭啊。司马昭全看见了，
刘禅刚出屋，西正就跟出去了。
司马昭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？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。现在看刘禅回来了，司马昭让他入座，又给他满了一杯酒。
司马昭啊，又一次试探刘禅，
公私孰否？又问了一句。刘禅一听啊，又问我想不想家，这回我得说想家，
要不然方才西征那些话不是都白教过我了吗？
唉，他叹了口气呀、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很想念西蜀啊，先人坟墓就在蜀地，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？说到这儿，刘禅想起来了。
西正告诉我还得哭呢。
哎呀，没眼泪，常言说得好，伤心才落泪。刘禅他不伤心呢，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。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，真是憋不住要乐呀。哎呀，安乐公，你方才说的这些话
我听着怎么好像是西正教给你的呀？
啊！把刘禅吓一激灵，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，瞅了瞅司马昭，
回头又看了看西正。
嗯，这话是他教给我的。就这一句话，殿上是哄堂大笑，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。刘禅一看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，他也跟着直捡笑，嘿嘿嘿。哎，真是他告诉我的。哎呀，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，都抬不起头来了。几个人心中暗想，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？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，你们看，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。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，也不能服之九泉，何况那姜维、姜伯约。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，他也很惋惜，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。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，这在整个是个庸才呀。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，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？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？他要没看出来，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？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。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，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，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？嗨，诸葛亮本事再大，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，那不是封建时代吗？所以今儿个这么大的一位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，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着底了，从此他也放了心了，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，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。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，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。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，西蜀国历经42年，到现在是彻底结束，就让这位晋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。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， 他晋升为晋王啊，世父司马懿为宣王，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。司马昭有俩儿子，长子叫司马炎，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，立法垂立，聪明英俊，胆量过人。他的次子叫司马攸，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，秉性和善，才华超人，恭俭孝悌。因为司马师无子，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。这次自己拜晋王了，得立世子啊，他就要立这司马攸。哎呦，仲文武一听，那哪行啊，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。啊，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、啊、劝进让他当皇帝。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，我哪能当皇帝呀、啊、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，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，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？哦，仲文武一听全明白了，司马昭不想称帝，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。哎呀，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，既是这样，咱还得劝呢。还劝什么呀？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，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。对，言之有理，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。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，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，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、啊、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，此子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天表如此，非人臣之相。呵，这一顿夸呗，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。既是如此，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，立司马炎为世子。哈哈，乐了半截，嘴歪了。哟，把大伙吓一跳啊，大王您怎么了？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、啊、哎呦，司马昭病了，中风不语，可把大臣们吓坏了，赶快请医生调治。治了三天，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。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，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呜呼哀哉了。司马炎放声痛哭，文臣武将赶忙解劝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。嚯、哦，举国发丧啊。哦，那么隆重吗？那当然了，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、啊、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，爷儿几个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呀、啊、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，灭了西蜀国，怎么能说不是功臣呢？所以得举行国葬。葬埋完了司马昭，文臣武将凑在一起，大家记忆了一番呢、啊、他们记忆什么事儿啊？要立司马炎为帝。这些大臣都知道，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，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。再说虽然西蜀灭了，东吴尚未消灭，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，要想统一天下，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。所以劝司马炎称帝，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。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，把玉玺接过来，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，贬为了陈留王，让他永远不许进京，这曹魏就算完了啊。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，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，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，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。司马炎 改元为太史元年呢，立国号大晋，传旨大赦天下，追谥司马懿为宣帝，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，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，立七座庙，是以光祖宗啊。
这七座庙都供谁呀？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、啊，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，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钧，钧生京兆尹司马防，防生宣帝司马懿，懿生景帝司马师，文帝司马昭，正好七庙。司马炎升朝，大聚文武，商议国家大事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，说是陛下，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东吴。这三国呀，蜀魏吴啊，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，都归了陛下您了，只剩下这江东一隅了，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，您好统一天下。要说可也是啊，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陛下，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。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，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，他和西蜀联盟，蜀国一完他很紧张，常言说唇亡齿寒，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，陆抗非同小可呀，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，此子颇有乃父之学，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，文韬武略过人呐、啊。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，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、啊。说这倒可以，咱们可以多造战船，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些年没干别的，光打仗了。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，就与诸葛亮交锋啊，一直直打到现在，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，打了这么多年，是军事疲惫，粮草几乎耗尽了，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，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，多储军粮，训练军校，安抚百姓。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，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，也需要很好去治理。是不是这样，陛下？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，一方面打造战船，积蓄力量，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，不知陛下容易如何？司马炎点头啊，觉得群臣说的有理，遂不发东吴啊，传旨各处严守疆界，造船积粮，练兵抚民。呵，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，国泰民安呐、啊。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？开始西蜀国一完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，他吓坏了。有人提醒孙皓，陛下不好啊，今天西蜀国可完了，成都不守，社稷清风，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、啊，请陛下早做准备。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、啊，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，镇守荆州，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，九十来岁了，总督六郡81州水旱两路人马，在江中排开了战船，旱路上是人不卸甲，马不摘鞍呐、啊，大准备了好些日子。
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。
哦，
孙浩乐了，感情这晋主司马炎，别看他威风一时啊，又灭了西蜀，又贬了曹奂，自立为晋主，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。孙浩点点头啊，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，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一曲，我这会儿有天然屏障。孙浩一想，他不敢来怎么办呢？他不敢来啊，我找他去。他当时传旨啊，让陆抗由荆州起兵，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，兵发洛阳，伐洛阳，取西蜀，寡人统一天下。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，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。他这旨意传下去了，陆抗接旨之后没动，一兵一卒也没派呀，给这位皇帝孙浩上了一份表，劝孙浩千万不能这么做，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，他是养精蓄锐，休养生息呢。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，待船只造好之后，兵精粮足之时，他必然来伐呀。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，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，以微臣之见，现在是宜守不宜攻啊，望陛下三思。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，在表彰的字里行间，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。可是这皇帝孙浩啊火了，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？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，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？这时大臣华和过来了，陛下，陆都督言之有理呀，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，社稷倾崩，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。按照陆都督所说，这倒是个上计，如果现在动兵，我们要去攻打晋朝，就等于披麻救火，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。孙浩一听怒发冲冠，叫武士把这华和由在殿上给撵下去了，看你是个老臣，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，我非伐大晋不可。当时又传一道旨，让陆抗由荆州进兵，直取襄阳，如果你要再不动，寡人要亲临荆州，我到那儿去看看去。嚯，这孙浩要御驾亲征啊。陆抗接到这份诏书，大吃了一惊啊，哎呀，如果陛下不听解劝，一定要动兵，可惜呀，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，只得行动吧。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，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。司马懿闻报也是暗吃一惊啊，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？他立刻大聚文武，商议对策。贾充给他推荐了一个人，陛下不必惊慌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，一定能收服江东，是生擒孙浩。